今年的5月12号中国四川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呢，它通报呢四川的灾后重建工作的进度情况。四川地震呢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呢灾后重建的情况是怎样呢？可以看看这则新闻。四川省呢表示呢重建呢他们基本上呢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这个目标。四川省的政府呢就说呢三年基本的恢复呢他们有望呢是今年的九月，即是这个新闻是5月12号讲啦，咁希望呢今年的九月呢可以完成。四川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计划里面的重建的38个重点城镇有33项呢都大致完成了。而汶川、北川、青川县城、影秀镇和汉王镇呢都张望当时9月份呢可以完成基本的框架。在39个重灾县里面的3000个学校呢其实有 90% 呢都已经起好了。而且呢医疗卫生的项目呢有 60% 呢都已经完成了。如果你看完这一单新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啊其实四川的重建工作呢似乎都做得相当不错、哦。没错，硬件就有了。但可能我们会问软件呢，我指的就是当日因为地震而失去亲人那些人他们的心灵的医治情况又怎样呢？甚至可能到今日有些人呢他们的亲人还是找不到的，仍然是失踪的，究竟他们现在的心灵的情况是怎样呢？有些心理辅导员说强震过后呢有人口失踪的家庭所承受的负担呢要比那些呢已经知道亲人呢死去的家庭呢要来得更加沉重。两年之后，地震两年之后呢当局呢公布呢仍然有18000人呢是失踪的。试想下呢面对家人不知道去了哪里，日复一日的等待，他们的心情我们会不会明白呢？其实呢往往在灾难之后呢要重建的呢困难不是呢硬件，最困难的呢是软件，人的心灵。就好像上个星期我同大约10位的弟兄姊妹呢一起去探访这个播道儿童之家。记得那位院长那位的院牧啦邓姑娘呢她讲了一句说话呢当时呢都好令我好深刻印象。她说呢其实要去起个校舍或者呢要怎样去将那些设施呢来到去继续发展呢，要向政府或者一些慈善机构去申请资助呢其实不是很难。其实好难嘅呢就係呢点样去帮助呢一班儿童呢搵一啲大哥哥大姐姐去帮助佢哋重建佢哋嘅价值观，以至到佢哋能够独立出嚟社会呢做嘢。虽然呢身处喺香港呢我哋唔会面对地震之苦，但係我发现呢其实香港人嘅心灵呢往往呢都好似呢成日都好似经历呢地震一般嘅震荡。一个以生产为主导以成就为主导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呢行得很快。就好像呢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货车一样，一个只要有强调生产增值升呢的大货车行走的高速公路上面呢我们根本呢不容许休闲健康家庭关爱等等这些小型车辆呢有他们的位置。但是呢当疾病失恋、婚外情，又或者死亡，突然间好像举着一个 stop sign 停止的牌，要在前面截停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束手无策。就好像汶川的居民突然间没有想过在一个下午的里面突然间会有地震，在毫无心理的准备底下，他们会觉得很迷失。迷失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我是哪一个？我的生存价值是哪一度呢？就好像有一位单身的姊妹，自从妈妈中了风之后，她就辞了份工，不断在家里不辞劳苦地照顾妈妈的起居饮食。 慢慢咧，佢同妈妈咧建立咗一种咧互相依附嘅关系。直至有一日，妈妈咧过咗身，佢突然间咧觉得极度迷失，因为妈妈已经离开咗啦。究竟我继续喺地上生存有咩价值呢？我系边一个呢？其实我是谁呢一个问题咧，一直都喺我哋心底里边问紧嘅。有一本书 John Powell 写嘅，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呢本书里面提到咧，每个人嘅心底里边其实都渴求知道咧，究竟自己真正系边一个。但系当一个人要向另外一个人揭示自己真正嘅自己嘅时候，当中佢想到佢遇到嘅一啲负面嘅经历，甚至冒险得大到可怕嘅时候，佢就唯有躲喺一啲角色、面具同埋游戏嘅里边咧，去揾避难所。嗱，有人咧会选择用工作嚟到去建立佢嘅价值。於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有人要選擇知識，所以拿完一個 PhD 又一個 PhD， 甚至 Postdoctoral Degree。 有人會選擇尋開心，就是不斷去旅遊啦，找一些娛樂節目啦。有人會選擇用關係來建立自己的價值，就好像剛才我說的姊妹不斷去服侍其他人、照顧其他人，來找自己的價值。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好的方法，去让自己暂时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很可惜，当灾难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一切都不足够，不完全。究竟我们还差些什么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要一部电脑运作得到，除了要硬件之外，必须要赋予这个软件，你一定要安装软件，一个 operating system 里面才能够运作。同样地，我们的生命除了发展成就、知识、开心、关系这些的硬件之外，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安装一件软件，一个 operating system，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完全全被建立。这个 operating system， 这个软件呢，就是圣经。圣经就是造物主创造我们生命的神给我们的启示。唯有在圣经的里面，唯有在造物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我是谁，我是谁。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神怎样去使用圣经，使到我们的生命重新地建立呢？我很想将我们的镜头一转回到公元前的586年。公元前的586年是以色列的历史上一件很重大的打击。他们经历一件很大的地震，他们的文化、政治、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当时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里面的犹太人都要被掳到巴比伦，而圣殿里面的那些物件都要一起被带走。这一次的打击是以色列国里面一个极大的创伤，也都是一个羞辱。在这一次的打击里面，他们出现了一个身份的危机，同样问着，我现在国土又没有了，我的敬拜中心又没有了，我们是哪一个呢？表面上看起上来，这一次是一个政治的转变，因为巴比伦兴起，于是就入侵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于是那里的子民就被掳走。但是其实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更加深层的意义是一个属灵上的问题。因为犹大国400年的里面，他们都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一次又一次差派先知来到去跟他们去讲悔改的信息，但是他们都听不入耳。于是最后神唯有藉着巴比伦王的手赶走他们，离开应许之地。当然故事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形容到神对他子民的爱是很丰富的，就是 Hesed 这个字。 Hesed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意思是很丰富，他表达了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忠诚、恩慈、怜悯、良善， 其实呢没有一个中文字可以翻译得足够这一个字。神呢就是一位这么慈爱的神，而他也是一位掌管历史掌管政权的神。七十年之后，秘掳七十年之后，神呢他竟然激动一个外邦的王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令到他下诏书，他当时下令要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一件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奇迹的事情。你试试有哪个国家忙了七十年之后竟然可以复国。我们称这个时期叫做重建时期。其实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已经在波斯王国已经安居乐业，所以选择回归耶路撒冷的人不多，只有四万多个人。但是神就藉着这四万多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的国家制度，重建城墙，更加重要是重建生命。七十年秘掳之后，让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他们深深明白到这一次的重创，这一次的地震是因为灵性上的问题，他们背弃了他们立约的神，他们没有按照西乃山的约里面以色列人要做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的身份。这一次的秘掳是神一次对他们一个很严峻的管教。当现在有机会回归国土，亦即是等于回归他们的神的时候，神必须要去跟他处理不单是硬件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神定义要去重建这一班子民的时候，他用了什么方法呢？答案就是一个人和一本书。犹太人回归经历了三次的，在这三次的回归里面，分别有三个领袖去带领这一班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土。第二次回归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在日后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的价值里面起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人叫做以斯拉。今天我们会看一看以斯拉是一个什么人。神他用以斯拉帮助犹太人，这班回归的犹太人正视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他用的就是一本书，就是神的说话。我们一起去翻开你程序表里面的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先读尼希米记的七章七十三节至八章八节。找到的时候不如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好吗？七章七十三节至八章八节。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是第三次归回之后，第三次归回之后呢，当时呢以色列人呢已经起好他的圣殿了，起好他的城墙了。圣经第七十三节那里讲呢，最后那里呢各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面。第一节讲到七月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已经安居乐业住了在自己的城里面。七月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呢对于你来讲呢就是小孩子放假啦，暑假的时间。但是呢在犹太的月历里面呢，七月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首先我们看一看背景呢，六月二十五号当时呢尼希米呢就带着一班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在五十二日之内呢就已经将城墙呢修好了。六月二十五号现在讲的是七月一日，即是说呢只是隔了几日啫。於是呢啲人呢就急不及待呢要请以斯拉呢嚟宣读神嘅律法。七月嘅十号呢係犹太嘅律法，喺犹太嘅月历里面呢係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呢係犹太人嘅住棚节。喺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呢，神呢要命令以色列人呢每逢七月十五号呢都要呢喺住棚节嘅时候呢聚集晒所有嘅以色列人呢，要在众民面前呢去诵读一次呢律法书，成日的里面呢就去诵读律法书，好使他们学习遵行呢耶和华的律法，并且呢都是一个呢让他们能够重新呢同神呢更新立约的机会。我想想呢，其实我们每一次回到教会来到崇拜、守圣餐、 其实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呢，让我们重新更新和祂所立的约的机会。究竟我们有没有珍惜呢？以斯拉德就选择了7月1号这个时间呢，他要去宣读神的律法。我相信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在里面。圣经讲到第一节话，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相信是一个公开的广场。他们可以让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可以来到一起聚集去听神的律法。百姓主动请民事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笔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我想为什么他们这么主动要去听神的律法的呢？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么主动说，哎呀牧师你讲道给我听。其实是因为呢，他们70年被掳，你想想70年被掳在异地生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完全没有自己的根，迷失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重归自己的国土，亦等于他们重归他们的神。就在那里他们渴望找回自己是哪一个，所以呢他们急不及待要请民事以斯拉去读律法书，告诉他们神和我的关系。好了，以斯拉是哪一个呢？我讲了很多次，以斯拉是在以斯拉记第7章记载这位以斯拉呢，其实是一个祭司，是一位敏捷的民事，他的特征就是通达耶和华的律法。7章10节讲到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神就这样兴起了一个人，在回归的时候，一个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要将神的律法去教训以色列人，去带领一班人回归。在波斯王的下令底下，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为的就是要教训百姓遵守神的话。其实由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到等到今天7月1号呢，其实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如果你看回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他等了13年。他等13年呢，就是等这一日有机会可以在众民的面前去宣读神的律法。当时听的人是什么人呢？第二节，7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包括男啦、女啦，亦都包括能够明白神的说话的儿童。所以呢都给到我们一些的启示呢，就是其实从小呢让小朋友呢去听神的话语呢是非常之重要。为了这个这么重要的聚会呢，班以色列人呢为以斯拉起了一个高台，一个木的搭的台啦。以照呢，因为我相信当时呢40000多人站在这里一起去听以斯拉讲呢，他一定要站得相当高，如果不是呢他是看不到那些人。他特定预备了一个高台，而且呢不是只是以斯拉一个站在这里，就是好像我一个人站在这里。他左边呢都有分别呢有6个和7个人呢站在这里呢一起去宣读呢神的律法。嗱，呢13个人系咩人呢？一连串嘅名咧，我都唔知道，解经家咧都冇办法稽考，只系知道咧呢一班人咧应该唔系一啲咧文士，唔系祭司，可能只系一般嘅平民百姓。佢哋可能咧企喺台上面咧支持住以斯拉咧一齐去宣读神嘅律法。嗱，呢度嘅象征意义就话咧俾你听，原来神嘅律法唔系净系俾啲圣职人员去明白。神的律法是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去明白，就好像16世纪的时候的宗教改革，他们当时提倡要将圣经翻译成平民百姓都能够明白的语言，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到圣经。这班人呢，其实你知不知道他们当时站在这个广场多久啊？我们听到一般就40分钟，是不是？其实他们呢是由清早呢祈到响午喎。我哋呢睇第5节第6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神嘅百姓就以一个敬畏嘅心，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在第三節那裡講到他從清早到響午就在眾民的面前去到讀神的說話。清早到響午有多少個鐘啊？六至七個鐘啊。咁我想象呢，你而家坐喺度六至七个钟听我讲嘢，肯定一定好早走晒啦。但係呢一班人呢就係咁渴慕神嘅话语，企喺度六至七个钟，为咗就要听晒以斯拉去读摩西五经。佢唔单止宣读啊，七至八节係最重要。我再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嘛，七至八节。耶稣啊，巴黎士里比亚敏雅谷沙比泰荷底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拔哈兰比莱亚加利美人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以斯拉不单止宣读神的律法，更加重要的就是他给了一班利未人，一班很重要的这大人，我相信是利未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讲解神的律法。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讲明这个意思呢，这四个字呢真的很重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讲明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不知道被掳之后的犹太人呢，他们已经不懂得讲希伯来话，而摩西律法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当时呢他们只是懂得讲波斯话，就是波斯用的说话呢就是阿兰文。所以呢他们要讲明意思呢包括两样东西，第一，他要将神的律法呢翻译成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言。翻译都不是最重要，更加重要呢第二样嘢呢，就是呢佢要将神嘅话语呢要应用喺佢哋当下嘅处境里面。英文嘅里面就係话呢 give them insight,make sense, 让佢哋呢能够明白一千年前所写嘅律法书同佢而家当下有咩关系。呢一个就叫做释经讲道。就是说呢，不单止就是将一些古旧的圣经话给那些人听宣读，然后呢要解明那个意思，帮助他 apply 应用呢在当下的处境里面。在这段圣经呢单单得八节的里面呢，照第十二节那里呢已经呢出现了呢五次一个词语，就是明白。第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者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第七节后面，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到最后尾第十二节，最后尾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明白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那个 key 的字，最重要的字，意思就是说分辨有知识，还有呢有 insight 有洞见，百姓呢能够明白神的说话呢很重要。为什么呢？当我们继续看下去，原来当百姓明白到神的说话之后，带来一个很大的反应。我想听弟兄姊妹帮我读后面第九节至第十二节好吗？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大家留意呢第九节，原来呢他们听到 六至七个钟头神的律法书之后呢，他们突然间悲哀哭泣，悲哀哭泣，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呢都哭了。你有没有试过听完神的说话之后呢突然间喊出来的？你会问为什么会喊的呢？这个哭泣这个字呢，在以斯拉记的三章十二节呢曾经出现过同一个字。当时呢讲的一班老百姓从波斯返回去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他见到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景况和以前昔日所罗门兴建的耶路撒冷圣殿去比较的时候，他就忧伤痛悔哭泣。他们想到自己几咁违背神的命令，自己的罪怎样来到去让自己离弃神，为罪而去哭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话语的能力。当神的话语一宣读出来的时候，当百姓能够明白的时候，复兴就这样产生。神的话语就有这样的能力。最近呢都有一套福音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讲一个贼王。那套电影叫做最危险人物。咁呢就讲到呢，即係香港相信呢大家都知呢，有一个非常之一代嘅贼王呢叫叶继欢，大家都听过。佢呢曾经呢拎住呢 AK-47 呢个枪呢就去打劫观塘五间金铺啦，甚至呢都牵涉好多呢重刑嘅罪恶嘅里面。又曾经呢坐监之后呢又逃狱咁样啦。你慢慢呢冇諗过呢，佢竟然喺狱中里面呢因为睇圣经呢而信咗耶稣。在2004年的时候受浸加入神的家里面。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不断去鼓励那些来探监那些青年人要不要，即是要洁身自爱，不要误入歧途。他也很后悔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他很后悔自己令到自己的亲人很担心，也做了一些伤害社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神的话语呢就是这么大的能力，怎么可以将一个贼王，一个呢头号的通缉犯的生命呢都来到完全全的改变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听到神的律法，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们就悲哀哭泣。但是当时的领袖尼希米、以斯拉和一班的利未人呢就随即去安慰。他说7月1号是以色列人的新年了，这一日应该要定为圣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你们应该要纪念呢，神不单止呢是有要求，神亦都是一位呢救赎你们的有恩情的一位神。没错，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的确听到很多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十诫啊，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都记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救恩。神怎样去带领他们从400年的在埃及的围炉的里面来到领他们过红海，跟着带领他们进入这个的旷野。所以人的罪虽然多虽然重，但是神的恩典更加深更加广。诗篇30篇第5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一班的领袖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恩情，神对我们的大爱，就是你今时今刻的力量。所以他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不要忧愁。因此他们欢喜快乐，可以大吃大喝。第十二节里面总括了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大，就是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他们明白到自己怎么背弃神的心意，令到他们很沮丧很失败。但是同时间他们都因为深深明白到神对他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而去感恩。这件事呢可能你就这样听觉得没什么，其实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这件事呢是非常重要，带来了整个犹大国一个很大的复兴。他们重新去认识那位上帝是哪一位的神，他们明白从上帝的里面自己是哪一个，因而去认罪悔改，决定重新与神去立约。弟兄姊妹， 生命的复兴就是始于聆听明白神的说话，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那位的神和我们的关系。明白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去明白认识自己。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讲过，如果我不深入认识自己，我就不能够深入认识神，如果我不深入认识神，我就不能够深入认识自己。奥古斯丁也有个这样的祈祷，他说，我的主啊，请你施恩让我认识自己，好让我认识你。现代一位很出名的牧师 A.W. Tozer 图书，他讲过，他说，当你思想到神的时候，想到些什么，其实那样东西就是有关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或者用英文讲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他说 What comes into your mind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想到些什么，你的神学就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想到他是一位公义审判的神的时候，你行事为人就会很小心，很正直，按规矩办事。如果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想到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有恩典的神，你对人对事都会很包容，而且很有接纳。如果你想到神是一位很信实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容易信任人，而且你都很注重自己要遵守承诺，你都很忠心。但如果你想到神是一位很超然的神，是一位很超越的神，但是没想过他是一位很个人的神的时候，我相信你都未必会将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去让神去介入去参与。弟兄姊妹，当你思想起神的时候，你想到些什么呢？那样东西就是有关你最重要的事情。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有多广，就决定你让生命里面有多少部分让神来到去参与。让我们去回归神，从回归圣经开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讲到基督徒是什么人呢？什么 people 呢？就说 We are 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一本书的百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We are 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一本书的百姓。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素质，应该是由这本书来到去塑造，由圣经来到去塑造我们生命的素质。我记得最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些不是很开心，因为我想到自己信了主这么多年，我的家人都还未信耶稣。我一想到我行这条信仰的路很孤单。但是有一天我预备团契查经，我就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那里很简单，其实就是讲到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就在外面就叫耶稣出来，耶稣就借题发挥，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凡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我突然间看到神的说话的时候，觉得很安慰。原来耶稣他看重我们在神的里面遵行他的说话，原来是他很 honor， 他很尊重，亦都是很看重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究竟我们是哪一个，重新去定位究竟我们今天的生命素质是由圣经来到塑造，还是其他东西来到塑造呢？相信有很多年轻人今天都不是被这本 book 圣经来到去塑造的，是另外一本 book 去塑造我们的生命的。那本书就叫 Facebook， 就叫面书，我最近看到个翻译叫面书，就除不是这本 Bible book 就是 Facebook。我发觉 Facebook 其实都不知不觉塑造了一种文化出来，很有趣，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个文化出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文化。 在 Facebook 那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很自由地去抒發自己的思想啦、感受啦。只要你在 What's on your mind 那裡，你寫下你自己一兩句的感受啊、你的思想的時候，你就會期待其他人按一個 like 那個 icon， 或者寫個 comment， 寫一兩句啊，為你祈禱啊，或者啊，是啊，我認同啊，這樣。啊，咁我突然間咧有一日都諗下咧，呢種咁樣嘅文化係啲咩文化嚟嘅咧？我發覺咧，其實係一啲我思過在，或者咧我感受過在嘅文化，就係話咧，我咧係由我嘅思想、我嘅感受咧嚟到決定我嘅身份嘅。但係咧，我又諗下咧，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文化咧，同我哋話咧，基督徒話用聖經嚟到去揾翻自己嘅身份，我認識我自己。究竟有冇衝突呢？都好值得大家去諗一諗喎。今日我哋講緊生命嘅復興咧，係始於聆聽同埋咧明白神嘅説話。讓我咧都俾大家咧啲嘅應用咯。第一就係咧聆聽嘅操練。嗱，聆聽咧英文係 listening 喎，唔係 hearing 喎。listening， 我不是教大家英文，即是讲话 listening， 不是 hearing。为什么呢？因为呢以前有一首文歌呢如果你同我差不多大应该都听过的啦，那呢叫 Song of Silence， 毕业生这套电影的主题曲。它有一句的歌词呢这样讲，它说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它说今天的人呢成日都只是听很多东西，但是呢其实没有在意呢去到聆听的。今日我哋听好多嘢入我哋嘅耳里边，但系咧我哋都冇乜心咧去到装载。好简单，我问下大家，记唔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同大家讲边段经文咧？佢讲咗个咩信息咧？你唔使答我嘅，可能都谂唔到，系咪咧？啊，其实我哋每一日起身嘅时候咧，我哋都不断咧让好多唔同嘅声音咧塞入我哋嘅耳里边噶。起身就聽到車聲啦、水聲啦、收音機嘅聲啦，你搭巴士咧，聽到 road show 嘅聲啦，有人講電話嘅聲啦，又話巴士阿叔喺度鬧交嘅聲啦，跟住咧你又會睇到咧電視上邊啲娛樂新聞啦嘅聲啦，搭火車你會聽到啲廣告聲啦，翻到公司嘅時候咧會聽到啲同事啊講是非嘅聲啦，或者俾老闆鬧嘅聲啦。午饭嘅时候咧，又会听到好多人喺度买饭，好挤拥嘅声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前嗰排可能你又成日都听到流绳同埋救姑娘嘅声啦。啊，又或者你会上 YouTube 咧听到好多唔同嘅声。我自己咧就越嚟越发现咧，其实当我自己要去安静自己嘅时候咧，往往咧越嚟越需要咧花好长嘅时间，先至真真正正咧可以安静落嚟。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感受？因为咧，当我安静嘅时候咧，我个脑里边咧成日都谂住两样嘢，一系咧就系我之前发生嘅事，一系咧就我嚟紧即将要做嘅事。原来咧，我哋咧唔系好识得同咧神赐俾我哋呢个安静呢个朋友咧去做朋友噶。我记得咧，我最初咧去到美国读神学嘅时候咧，咁我嗰阵时唔识揸车嘛，咁所以咧我第一年咧真系好似坐监咁样啦。我每日咧就唯有咧就系来回呢个宿舍同埋学校，星期日嘅时候咧就等人车我咧翻教会。咁咧哇，我真系闷到咧不得了啦！嗰阵时第一年，我成日都好想出去咧搵啲嘢做啊，去睇下咁样啦。但系咧我住嗰个城市 Dallas 咧。如果要去一個最近的超級市場都要揸車20分鐘的，所以根本沒有可能徒步去。我就發現原來我是很怕寧靜的，因為那時候當我寧靜的時候，我要聽到自己裡面很多聲音，原來那把聲是這麼陌生的。但是我又發現後來我習慣了之後，我發現原來在那些日子裡面，我對神的聲音是更加明显的，去清楚的听得到咯。神的话语呢从来未试过这么清楚地向我显明过。所以我可以说呢，神学院的日子呢就好像我旷野的日子这样。没错，其实呢聆听呢是需要刻意去操练。聆听神的话语呢更加需要刻意去操练。我鼓励大家呢其实有定期呢退休的时间。就好像呢以色列人每七年呢，神呢就要求他们呢要聚集在一起呢，成日的里面呢去听神的律法。 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找一个不受骚扰的地方安静下来，聆听神的说话，默想神在你生活里面的经历上面究竟要 make sense， 要让你知道究竟他从你想讲些什么，究竟他想我认识他多些什么呢。当你习惯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世界的声音是会越来越小。除了操练聆听之外，我都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去明白上帝的说话。就好像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们需要利未人去到讲明意思，解释神的律法给他们听，让他们应用在当下的处境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别人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说话。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参加主日学？汪福堂的主日学其实很好，我们是很有系统地帮助弟兄姊妹去学习神的说话，让我们不要断章取义。这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姊妹她就在寻求究竟神是不是要去参与宣教的工作。于是她就很随意地有一天就求其打开本圣经，就刚刚揭到约翰福音第14章有一节的经文。咁嗰节经文咧就系咁讲嘅，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咁咧，其实呢一节经文咧就系耶稣自己讲佢自己嘅使命啦。但系佢就睇到咧，起来，我们走吧。于是咧，佢就认为咧，神呼召佢咧要出去宣教啦，咁样。啊，我哋咧唔知咧，弟兄姊妹会唔会有阵时候咧睇圣经嘅时候咧，都系咧好冇系统嘅。我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让我们能够有系统地去明白神的说话。汪福堂的主日学有一个七个的基础课程，如果你揭去你的程序表里面，今天都揭了来紧新一季的主日学的报名表。我都介绍一下我们的基础课程，有七个基础课程，其实是无论你信了多久你都适合参加。第一个就是福音圣言经，帮助你透过看福音书，帮助你去重新发现这个福音是什么。成长路是帮助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帮助他明白信耶稣之后怎样去成长。信仰与生活，帮助我们知道时间管理啊、交友恋爱啊、娱乐啊、社会责任啊，怎样跟我们的信仰联系。新约中览、旧约中览，帮助我们在几季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完整本的圣经，而且是有系统地看。基础神学，帮助我们对一些教义、基础的教义能够去掌握。最后就是我们对于宣教，我们都要去明白。所以有一个医科的基础宣教课程。我们都很期望，当我数过如果要上完这七个基础课程，大家知不知道要多久？如果你每季都连续上的话，好搞笑，就是3年8个月。那就是日本仔去香港的时候一样3年8个月，但是都不是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期望弟兄姊妹可以在5年之内可以完成这七个基础课程。或者我都跟大家去介绍一个弟兄啦，咁我都因为弟兄呢佢都系有上主日学嘅，咁我哋都透过佢嘅分享或者去鼓励下弟兄姊妹点解你要上主日学啦，同埋对主日学对于我哋嘅灵命有咩帮助。咁我请阿庞益华弟兄阿庞上嚟好吗？咁啊，不如我访问你啊，阿庞生咧，你点解会参加主日学嘅？
其实咧，我头先坐喺度位嗰度咧，谂下咧，我信主都有40多年吓，即系唔讲太清楚啦吓。咁咁我嚟咗汪福10年度啦，咁就跟住隔咗3年就开始参加个家庭团契。咁主日学咧系我最近呢3年先开始参加嘅吓，咁咧就而家都系发觉越上越中意啊吓，咁咧就好似都上咗瘾咁样吓。
咁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上而家上紧咩主日学，同埋你即系你上嘅过程里边，点解越上越中意嘅？
咁其实我想谂翻咧，我上主日学就星期六晚嘅， 咁喺崇拜之後，咁崇拜之後咧就大家一齊可以聚餐，聚完餐之後咧，跟住就上豬肉學啊。咁我覺得咧就、那個感覺咧就好温馨啊。咁我諗翻咧就成個星期咧，我差唔多當咗星期六晚咧，就係我一個星期嗰個生活嗰個高潮啊。即係一個最開心嗰個時間，咁一方面就有機會認識好多朋友啦，好多弟兄姊妹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亦都了解到好多關於信仰一啲嘅知識啊，令到我更加知道作為一個基督徒點樣喺而家個社會裏面嚟到去生活。咁我最近呢三年上嘅主學呢就首先係基督教倫理學啊，咁呢個課程都上咗一年多，咁我而家就上緊教會歷史，咁呢兩個課程呢都係蘇 Sir 教嘅，咁喺當中呢我發覺呢就唔係淨係嗰個課程嘅內容，咁我喺其他地方都學到好多嘢，咁喺蘇牧師身上睇到佢好多一啲生活嘅智慧，睇到佢點樣將聖經裡面的知識來到去應用在他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那裡。咁另外呢就我自己都是教書的，咁有機會呢就坐喺度呢來到去做一個學生呢，其實我就好開心嘅。咁蘇牧師呢就好多時候都會問一啲嘅問題，咁佢又唔會去話你答得啱定答得唔啱，總之就係一路咁大家去俾意見，咁佢可能最收尾講講佢自己一啲嘅睇法，咁我就係幾鍾意去問問題呀，俾回應呀咁樣，咁我太太坐喺我隔離呢就好驚我講啲嘢失禮咁樣，咁但係呢就係啦，咁我記得我想咁耐星期六晚都未試過瞌眼瞓呀，最多即係好攰嘅時候呢就搵粒糖食下咁樣，咁但係喺當中呢我發覺係都真係有一種嘅滿足，因為平時呢喺學到好多世界上嘅知識，咁亦都過去都睇到好多聖經裏面一啲嘅說話，但係真係兩方面嘅知識可以結合起嚟幫到我去生活嘅，咁我發覺譬如基督教倫理學咁俾到我喺知道點樣喺而家呢個社會裏面去生活啦，係一個比較平面嘅一種嘅我哋信仰同埋生活之間的關係。咁睇翻教會歷史咧，就係一個中嘅一個關係啊。睇翻基督教嗰個發展嘅歷史啊，教會過去呢兩千年裏邊點樣發展啊，就其實都睇到好學到好多嘢，特別係睇到教會可能都好容易去犯咗好多嘅錯誤，或者基督徒好多時候亦都係人啦，亦都會做咗好多唔好嘅決定啊。咁喺啲歷史當中，亦都得到好多嘅教訓。咁我記得學基督教倫理學嘅時候呢就我最記得就蘇牧師提到我哋要做一個倫理嘅抉擇呢，咁有三樣嘢我哋要考慮嘅，一個就係嗰個規範，聖經裏面俾到我哋嗰個規範，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處境，咁跟住就係我哋有個動機，你要考慮呢三個因素。咁我諗返最近咪有一單嘢咪好犀利，就是借福生子。咁我試下用呢個三個原則去分析返借福生子呢一樣嘢，咁我即刻呢就好似豁然開朗，即係睇到嗰個問題喺邊度，無論係喺嗰個聖經原則方面，或者喺個動機方面，或者喺嗰、那個處境方面，其實都發覺通唔過呢、這個一個即係一個信仰嗰個考驗。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要去批判或者去質疑嘅一種嘅做法。咁我覺得上主日學特別係呢幾個課程呢都幫到我去識得點樣去生活啦，作為一個基督徒點樣去做一個比較明智啲嘅一啲生活上高嘅決定。咁同埋我成日都覺得星期六晚都係有少少感覺係一種天上人間啊，就一方面喺信仰嘅知識嗰度有好多嘅滿足，有好多嘅朋友喺一齊，有好多好有趣嘅朋友，咁又能夠有機會嚟到去學習，咁我自己都覺得係非常嘅 感謝。所以當羅生叫我上嚟，我就未做過見證嘅，我覺得都係好感恩啦嚇，同埋亦都即係好多謝老師嘅教導。咁頭先讀嗰、那個尼希米記嚇，咁、我睇到咧讀咗好多啦啦咔咔嗰啲人咧，原來嗰啲睇起嚟就我哋今日嘅中學老師嚟嘅嚇，教導我哋律法，咁令到我哋真係好滿足嚇、就喺當中有機會嚟到去學習。是爭在鼻喊嘅啫。
好，我哋多謝曬唐生嘅分享，好好鼓勵。啊，即係入邊有一點佢講到，即係原來我哋聖經咧，唔係即係成千幾二千年前講嘅嘢，而係即係我哋當下今日，哇！即係原來一件睇到一單新聞，即刻都已經可以應用神嘅話語喺我哋嘅生命裏邊，點樣嚟到去做一啲反思，同埋一啲嘅取向，點樣去即係知道我哋自己嘅立場啊，咁樣，咁所以都好鼓勵咧，弟兄姊妹，你事不宜遲咧，一間咧你就快啲填好你嘅報名表啦。咁可能咧你話，哎呀，我好忙啊，我又要上 course 啦，又要進，又要去進修啦，又要我好多嘢做啦，咁樣。咁咧都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咁咧有一個教授咧，佢就要教佢一班學生點樣時間管理。於是咧，佢有一日咧就拎住個大嘅容器咧就拎入嚟。咁跟住佢首先咧個容器咧，佢就抌咗啲高爾夫球嘅波入呢個容器嗰度，抌到咧滿曬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問啲學生，佢話：，你話呢個容器滿未啊？咁樣，咁啲學生見，咦，成個容器都載住曬高爾夫球，咁應該都滿啦咁樣。咁跟住咧，嗰個老師咧又拎咗一袋嗰啲石春咧出嚟啦，咁啊抌落去呢個載滿咧高爾夫球嘅呢一個嘅容器嗰度。咁咧點知攝咗啲位，跟住佢又再問啲學生，而家滿未啊？咁啲學生滿咗啩？咁跟住咧佢又拎咗一袋沙出嚟，咁咧又將袋沙咧又攝咗好多中間嘅位，咁咧又滿咗啦咁樣。佢就同呢啲學生講，佢話咧，如果你一早咧就將袋沙咧倒咗落呢個容器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你冇位咧擺呢啲石春同埋咧呢高爾夫球嘅喎，咁樣。如果咧高爾夫球咧代表你今日生命裏面最重要做嘅嘢，例如建立同神嘅關係啦，你嘅家庭啦，你嘅健康，然後咧石春係比較次要嘅，跟住然後咧沙就一啲咧做唔做都冇所謂，唔等使嘅嘢啦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應該咧先將我哋最重要嘅嘢咧 fill up 咗個時間表先，然後咧你就發現咧，就算你做唔到嗰啲沙嘅嘢咧，都冇所謂。咁咧唔知道咧，弟兄姊妹覺得咧，學習神嘅話語係咪你生命裏邊咧最重要嘅嘢？如果係嘅話咧，你又點樣去安排你嘅時間呢？今日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人回歸之後咧，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唔單止係要建立佢哋嘅硬件一啲嘅制度啦。圣殿啦，城墙啦，更加重要嘅就系点样帮助呢班流离失所嘅民族重整佢哋嘅生命，揾翻佢哋生命嘅价值。神兴起咗一个人以斯拉，用咗一本书神嘅说话，帮助嗰班人咧听咗之后咧回转归向神。生命嘅复兴咧始于聆听同埋明白神嘅说话。让我哋咧一齐去祷告。